叫以色列人和长老一起把在约旦河西的迦南地的地分给九个半支派，那九个半支派当中不包括利未支派。那么分地的顺序，大家如果去查看一下是非常有讲究的，那是从犹大支派的加勒开始，一直到那个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结束。加勒、约书亚这两个一起战斗的兄弟，他们曾经经历什么？在民数记14章那里讲述了，那个摩西曾经差遣了12个探子去探看那个迦南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本来要从南地进入迦南地，但是唯有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位弟兄，他们探看了迦南地之后回来，蛮有信心的来为神做见证。他做了什么见证？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只有这两位弟兄，加勒和约书亚，所以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最后被神允许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而且他们按照神的允许都得地为业。所以每一次当我读过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专心倚靠神蒙恩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圣灵在我的里面就大大的让我感动，让我不住的要发出赞美，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因为各种原因从你们的原聚集地来到了温哥华，大家回想一下，在过去的那些年岁的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有如同加勒和约书亚那样，也曾经经历过旷野的经历，旷野之地的经历？而如今也可能大家已经如同他们一样得地为业，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专心的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是不是心里边充满了大大的感恩？我们要不要一起发出大大的赞美？两个、三个人说要，是要。那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好吗？刚才那首诗歌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声音不够响，好像这个气在这个脖子这儿能够发出来好不好？像红这个火山爆发一样，我们来哈，我们一起来，一二三，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神。当你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你们多发出这样的赞美，我可以保证你们的难处就会烟消云外，你们的心情会马上从乌云变成晴天哈。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要进入到约书亚记的第20章，我如果大家读就只有9节经文，很短，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神给以色列民的恩上加恩，也就是为他们设立逃城。让我们来想象几个场景，比如说这是一把斧子哈，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到树林当中去砍伐木头，然后当我抡起斧子砍下去的时候，等会儿这个会飞出去的哈，不要担心，不会飞。砍木头的时候，这个斧子脱了把，然后斧子就飞出去，把他的同伴给砍死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还有，当我们在人群的当中，哎，你说借过借过，一不小心推倒了一位老人，他倒在地上就死了，这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怎么办？如果要是在当时的迦南和今天，可能处理的方式会不一样。在今天我们大概会留在原地，或者是拨打电话然后报警，警察会过来处理，最后我们可能接受审判，对吗？但是如果要是在3000年前的迦南，你等在原地，你等来的不是警察，你等来的是报血仇的，就是刚才大家所经文里所听所读的那个报血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死了的，他流血的这个人的至敬的亲属，就是他最亲近的亲属，他们会找过来，过来以后他们会把你给打死。 哇，你说这么可怕，那怎么办？我还有活路吗？所以神就在这里用逃城作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进入逃城来活命。逃城这个希伯来文 miklot 这个词我今天要说好几次，它的意思是避难所、收容所。那神吩咐约书亚在为以色列民分完地了之后，把迦南地分给九个半支派之后，他马上就要求约书亚设立逃城。这就彰显了逃城在神的救恩的恩典当中是何等重要的地位。3000年前生活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需要逃城，今天这个世界更需要逃城。让我今天就从两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避难所，神所赐的生命和平安，救赎主，人领受的有福的确据。我们先来看避难所。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逃城，它的 miklot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避难所，也就是收容所。那么它是神所赐的生命和平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为每一个属他的百姓预备了避难所、逃城。你可能以为这个逃城只是神设立了以后给那些刚才我们读的误杀者，就是刚才不小心斧子飞出去或者是碰了一位老人摔倒的这个误杀者，不是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设立逃城，吩咐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西两岸要设立六座逃城，他的目的是为着所有的人。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里说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在迦南地也就是河西也要分出三座，都做逃城。这六座城是要给大家一起来读好吗？红色字来，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是误杀者可以逃到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逃城是为所有神的百姓所预备的，而不是单单为着那些误杀者给他们的逃命之城，是给所有他的百姓的恩典之门。那么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为他的百姓设立逃城作为避难所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无心之失而成为误杀者，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寻找到避难所，可以逃避那些报血仇的人。我们回想一下，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第一起谋杀案，我说的谋杀案就不是误杀哈，谋杀案是故意杀人。第一起是什么？该隐杀死了亚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创世纪第四章，那里神指责那个该隐说什么？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血向神哀告。当洪水之后退了之后，神与挪亚立了彩虹之约。那么在那个时候，神也亲口的提出了血债血偿。我们看看哈，在创世纪第九章的第六节，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人是唯一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而血就是代表了人的生命。所以当血被无辜的流出来的时候，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甚至会在神的面前来哀嚎， 来哀求，向神来控诉，血会发出声音向神来说话。所以公义的神他就允许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故意杀人的这些人，他们可以被交给那些被杀者的至近的亲属被致死，这个是合乎律法的。这是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生命记十九章那里。所以当这个人他是恨他的邻舍，埋伏起来故意要杀了他，然后他也逃到这个逃城，但是这个时候他却会被交出来，交给这些报血仇的，然后让他们把他致死，这是合乎律法的。但是神也要区分 那一些神认为是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那些误杀者，神认为他们是无辜的人。他们虽然是杀了人，但是是无心之失，虽然犯了罪，但是却罪不至死。所以慈爱的神决定给他们开一个可以得到生命和平安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有回转的机会。所以神就在利未人所得到的48座城当中，下一章21章就会讲利未人分到了48座城。在这48座城当中，神要求以色列人预备6座逃城，这6座逃城均匀地分布在河东和河西。大家可以看那张图哈，黑色的那6座逃城，在经文当中20章7到8节，刚才大家读过的那里说到有哪6座呢？有基底斯、示剑、基列亚巴，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然后还有比西、拉莫，还有哥兰。所以这6座是均匀分布在河东和河西。为什么这样做？是为着目的是让误杀者有机会可以借着逃城得到神所赐的生命和平安，这些逃城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那么神在摩西律法当中不单单设立了逃城，而且他还为这些逃难者预备了道路。在申命记19章3节，大家去看，这里说你要预备道路，使误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去。那么神是如何为这些误杀者预备道路的呢？在那个旧约的法典，就是塔姆，就是塔勒木，或者是翻译成为塔尔木哈，好像是塔尔德，对，记载一般的大陆的宽度是16肘，我们人的胳膊一肘大概是45到55厘米，那么16肘大家可以算一下，大概取中间的话大概是8米，对吗？通常道路的标准是8米，这是犹太法典当中规定的，但是通往逃城的道路要加1倍，也就是16米，并且不单单是这样宽，而且是要修直修平，在每一个岔路口都要放上很清楚的标记 Miklot 逃城，为的就是让这些人可以循着这些标记，在一个平坦的大路的当中，可以很快的在1天之内可以逃进避难所，可以有机会在里边可以得到回转，得到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神为每一位他的百姓都预备了避难所。那我们看第二点，每一个进入逃城的杀人者都接受公正的审判。神把利未人分散在了12个支派当中居住，分给他们48座城，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可以教导这些百姓摩西律法，教导他们摩西律法，除此之外为他们献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当那些杀人的人逃到逃城的时候，在这里经文就告诉我们，当这些杀人的人逃到这个城的时候，这6座城当中1座城的时候，他就站在城门口，然后我们知道城里的长老就会在城门口那里，通常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小房间在办公哈。他看到这些人过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让这个人把事情跟他叙述，完了以后他不但如此，还要召集全城的全会众，然后这些立位的长老们他们就在会帐当中实行公开的审判。如果判断是故意的谋杀者，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们就会被交出城，而那些寻仇的那些的致敬的亲属已经在城外等着了，把他交出去以后就会被杀掉。如果是判定为是无心杀人的误杀者，那么在这里我们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是可以住在逃城的当中。你说这不是非常好？但是要加一个条件，就是住在逃城当中怎么样？只等到那个当时的长老过世了以后，他们才可以回到原来的家。所以在20章6节那里说，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以后，杀人的人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所以这个规定也就引出了我们第3点， 每一个进入逃城的误杀者都被限制在恩典当中，每一个误杀者都被限制在神的恩典当中，每一个罪人神都要把他限制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进了恩典之门，你要被限制在其中。那么误杀者他可必须住在城里，他不可以随便出去哈，他不能够随便出去探亲访友 No， 他一出去就失去了神的庇护，他等待的可能就是报血仇的人要来杀死他，所以他必须住在那里，而且要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他的罪才可能被赦免，他才可以离开回到他的家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误杀者他需要背井离乡，他需要自由被限制，然后这也正是神的恩典和慈爱的彰显。神能够容许他进入逃城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要限制这个罪人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是公义的神的对这个人的审惩罚，因为他毕竟是犯了罪。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这个大祭司当这个人逃进了这个逃城之后，这个大祭司他又活了20年，这个人就要在城里边再待20年，大家有一个印象啊。所以在那个犹太传统当中，据说大祭司的家人他的母亲就会往逃城里的这些逃难者给他送食物送衣服，这样的话就 不会让他每一天祷告求神让这个大祭司早点死啊，让他可以长寿啊。所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哈，进入到神恩典当中的罪人可能感觉到失去了原来世界当中的自由，是吗？当我们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你感觉好像被束缚了，失去了自由，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离开的那个家和原来熟悉的那种生活模式。然而在避难所当中，他却不需要再为过去所犯的罪而辗转难眠，忧心忡忡。大卫就是如此，当他不认罪的时候，他就忧心忡忡，辗转难眠。他们已经得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得到了神的赦免，得到了可以有新的生命，可以得到真实的自由和平安。以色列是蒙福的，他们有神为他们所预备的6座逃城，不但如此，他们还有耶和华神自己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大卫曾经在我们往后看这里曾经在诗篇46篇1节那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在诗篇当中有许多称呼神是避难所的。但是虽然如此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却不认识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们应着景象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救赎主。直到如今他们仍然找不到进入逃城的道路，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预备的安息，这是非常可惜的。神为他们预备了避难所，但是他们却不认路，他们看到宽阔的大路标示着逃城，他们也不愿意走。以色列是蒙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难处一些患难吗？您需要避难所来得到平安得到保护吗？爱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每一位还有线上的每一位都预备了一座避难所，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逃城，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愿意进入吗？我们来看第二点，救赎主人领受的有福的确据。神为我们已经预备了避难所，只要我们愿意寻找就必寻见，只要我们愿意叩门他就必为我们开门。这位救赎主是人所领受的有福的确据。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旋律就从我的心里边突然地涌了出来。大家会唱吗？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尽得献唱，主荣耀喜乐， 为神的后嗣救赎工程，有圣灵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是的，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哇，这是何等稳妥，何等让我们兴奋的有福的确据啊！耶稣属我，英文是说 Jesus is mine， 他是我的，耶稣是我的，这是何等大的保证！这位救赎主，他是我的，是我们个人的，他属于我。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的作词者名字叫做 Fanny Crosby， 就是芬尼克罗斯比，他是19世纪最著名的盲人诗人和圣诗作者。他小的时候因为误诊而成为了盲人，眼睛失明了，但是他没有因此抱怨他的境遇，而是他充满了感恩。他觉得这样会让他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引诱影响，他可以专心的在属灵的世界的当中与神在一起，来不断的经历与神同在的灵性的成长。他一生写过了超过了8000首的诗，圣诗。这首有福的确据 Blessed Assurance 大概是其中传唱最广的一首。1873年的一天，芬尼的朋友叫做 Phoebe Knapp， 就是 Phoebe Knapp 这个作曲家，他来找Fanny， 然后他说我有一个旋律，我麻烦你帮我听一听，看看你听了以后在心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然后他就坐在钢琴旁边，就把刚才的那个旋律弹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弹完了以后，这个 Fanny 听了以后，他沉思一会儿，然后非常坚定地说，这听起来是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然后他就很快地坐下来，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就成了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圣诗。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赎者，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诗篇143:2那里说，在神的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而主耶稣基督，他在登山宝训的当中告诉我们，他把杀人的和那些仇恨自己弟兄的画上等号。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里，马太福音5:21-22，那里登山宝训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兄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就是骂自己的弟兄是笨蛋是蠢蛋，你怀着仇恨的心对待自己的弟兄的，主耶稣说你和杀人的是一样的。使徒约翰他也在约翰一书当中，他把仇恨弟兄，他把仇恨和杀人画上等号，非常清楚地说，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始入生了，没有爱心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里清楚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因为没有爱心，没有爱心就如同该隐那样，他嫉妒生恨，最后就把自己的亲兄弟给杀了。所以当我们还不认识爱我们的神，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是犯罪的，更不会承认自己是杀人的。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慈爱公义的神，他不是根据我们的心意，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法度来施行审判。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当我们有一日或早或晚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也许要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看见我为你所预备的道路了吗？”你说：“哎，我走了这么多路，我走了 Royal Oak， 我不知道是哪一条路啊。”他是告诉你，耶稣就是道路。他说：“你看见设立在你人生路口那醒目的路标陶城了吗？”耶稣就是你的避难所，就是你的陶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三日之后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每一个罪人的陶城、避难所和救赎主。神使那无罪的成为罪，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得到那有福的确据，生命和平安。因为在约翰福音14章6到7节那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接着在16章33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这些，是让你们心里有什么？心里有什么？有平安。”我们需要平安。刚才我们说的是生命，我们心里有平安。接着主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在这世上你找不到生命和平安，你有多少钱你都买不来生命和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他应许给我们这样有福的确据，就是生命和平安。但是只有那些故意抵挡神、对抗主、亵渎圣灵的人，他们明明看着那醒目的标志逃城逃城，他们却不愿意回转，他们还要按照他们的方向继续走。他们明明听见身后有大声的呼喊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他们仍然不愿意听从。这样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永远不得赦免的人，也就是亵渎圣灵的人。他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道路通往逃城，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你愿意按照这个标识，愿意按照你背后的声音告诉你这就是正路，你愿意行在其间吗？感谢主，我听到愿意。你愿意吗？感谢主。我们知道大卫和他的故事在旧约当中可能是最耳熟能详的。大卫大概在15、16岁的时候被撒母耳高利，然后在17、18岁、20岁之前，他战胜了、杀死了巨人歌利亚，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巅峰。但是很快他就落入了低谷，就被扫罗王所追杀，然后他经历了许多的患难，最后他成了王，他成了以色列全以色列的王，他又回到了巅峰。但是有一天他因为犯了奸淫的罪，与他的下属的妻子拔示巴犯了奸淫，最后甚至还设计杀死了他的下属，最后他的人生又进入了低谷。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人生可能会有辉煌的时候，也会进入低谷，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大卫也是如此，但是他悔改，他愿意听从先知拿单的教训，从神来的命令，他就悔改了。他悔改之后，他写了诗篇51篇和32篇，并且他也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劝告，一个见证。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在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以他们真实的生命来叙述他们有福的确据。在教会刚刚出版的《云彩见证集》的第7集当中，我们外面有放一些哈，大家可以寻取。在第一篇就是我们教会的周碧华姊妹所写的见证，她的题目是《与神一起的平安》。在第一篇 与神一起的平安。我摘录了其中一段与大家来分享。去年当我50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直肠癌的3期，这之后经过了放疗、手术，也完成了化疗，整整1年的时间我都在抗癌。这个过程在肉体上的折磨是非常痛苦的，我几乎整年都在休养当中。在休养中，我突然想到，和20岁时所受的痛苦相比，情形完全不一样。我20岁的时候没有认识主，所以我只能够深深地把伤痛埋起来，而不愿意去回想。可是这一次，有神陪着我走过苦难，经历肉体的伤痛，有爱着我的弟兄姊妹为我不住的祷告。也许10年或者20年之后，当我在回想这次癌症的经历，我不会再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而是会不断地在感恩的当中勇敢地面对。感谢神，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痛苦和折磨，但是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充满了喜乐。他让我们看到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他因为有神与他同在，他的感受虽然仍然经历痛苦，甚至比他二十岁的时候经历的痛苦还要多。至于他经历什么痛苦，大家可以去看啊，我就不叙述了。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心境，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在有神之后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他用生命自己的经历所做的宝贵的见证。那么我要问一下大家，您愿不愿意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的当中得到有福的确据的？亲爱的朋友们，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还是现场的，您愿意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的当中，你心中有许多的不确定，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也许你的家庭当中正有很多的纠纷难处，也许你正落入到各样的关系的难处的当中，或者你正处于一个经济的拮据或者是危机的当中，在这样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当中，你愿意领受这个有福的确据吗？我们当中有人愿意吗？有那一些还没有领受过的人，你愿意举起你的手，你说我今天就要得到这样一个有福的确据。我来为你祷告，今天这样的有福的确据，这样的避难所、平安和从神来的生命就会给你，你愿意吗？有人愿意吗？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愿意，是吗？我知道，但是我们当中有没有曾经抵挡神，但是今天来到这里说我愿意，我愿意改变，我看见逃城的标志，我就愿意回转，我愿意转我的人生的方向，我愿意进入这座逃城，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进入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平安的当中，你愿意举起手吗？有吗？我们当中有没有？今天如果有的话，你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刚才举起手的在台上还有吗？在台上还有吗？我的视力不太好哈。如果要是大家今天你说我愿意，我的人生就要在此刻发生翻转，我愿意得到有福的确据，你好不好？你来到台前，我来为你祷告。愿意来吗？来到台前，来，我为你祷告。上来，也可以上来。感谢主。我们一起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当中还有线上的朋友们，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听到